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97空中明慧周刊。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死讯公开，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悬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死讯公开。11月30日凌晨，西方各媒体，包括《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尔街日报》、《彭博社》、CNN、NBC、英国广播公司、美国之音等等，均报道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死亡，卒年96岁。中共新华社也于11月30日发布了信息：江泽民是中共前党魁。六四镇压的最大受益者，其发动的迫害法轮功运动已持续23年有余，估计已造成数百万人死亡。早些年间曾传出其死亡的消息，有民众听到后当即放鞭炮庆祝。此番其死亡的消息被中共自己出来证实，很多民众除了高兴江鬼终于开始其地狱之旅，也多少有些遗憾，遗憾此物享尽天年却没有被公开示众受罚。根据今年10月30日发表的《明慧真相》特刊，江泽民的三大罪恶是：第一，汉奸卖国，包括汉奸出身、前苏联特务出卖中国大片领土；第二，中共腐败分子的总后台，包括腐败治军、中国第一贪江民恒掏空中国榨干百姓；第三，迫害法轮功，包括挑起事端，引发万人到北京中央信访办上访，制造天安门自焚假案。据明慧网报道，2015年5月至2016年10月期间，曾有209,908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递交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的实名诉讼状副本。2016年10月25日一天，就有超过6个案例递交诉状控告江泽民，由于网络封锁和信息传输的不便，实际数字不止于此。近年来，追随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的中共政法官员纷纷落马，江氏集团为迫害法轮功而成立的610办公室，类似于纳粹的盖世太保和前苏联的克格勃，成为死亡职位，在中共内部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接下来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澳洲各地法轮功学员与人权组织代表11月22号聚集首都堪培拉国会山庄前举行集会，呼吁澳洲政府发声制止在中国持续了23年对法轮功的迫害。多位法轮功学员讲述了自己和家人遭受中共迫害的经历。恩古纳瓦尔地区的原住民长老梅里特表示，自己是几年前才得知法轮功及其遭迫害的真相，原因是这些信息受到审查和被掩盖。他说，我们需要真正身体力行地采取行动，这就是我今天站在这里的原因。澳洲自由党资深成员、人权活动家布什说，中共草菅人命，任意摘取器官，他们想要控制而不是自由，我们支持人权自由。我们需要继续努力将这一真理传递给中国人。民主和人权也伴随着同情心，而这种同情心是针对所有人的。我们会成功，我们最终将看到中国的变化和中共灭亡。
11月21至23日，澳洲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汇聚首都堪培拉，在联邦议会今年最后一次会议期间，呼吁澳洲政府及社会各界关注并制止中共对法轮功持续了逾23年的残酷迫害和活摘器官罪行。法轮功学员举行了系列活动，包括 在澳洲首都国会大厦前举行集会和练功，走访政府部门及非政府组织机构，在市区要道展示真相横幅，并向民众讲述迫害真相，拜访参众两院联邦议员，以及在国会大厦内召开有关反活摘器官的研讨会等。
南澳大利亚阿德莱德法轮功学员11月26号应邀参加诺伍德市的圣诞花车游行，观众赞法轮功队伍光彩亮丽，令人印象深刻。
新西兰法轮功团体11月26日参加了旺阿雷和奥雷瓦两地的圣诞游行，受到了当地人们的欢迎。法轮功团体赢得了旺阿雷圣诞游行一等奖和1000纽币奖金。市长文斯·库克鲁洛亲自颁奖，他对法轮功团体的表演表示十分赞赏。
美国芝加哥11月24号举行了第88届感恩节大游行。当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方阵走过来时，游行男主持人贺岁片编 B. Mary 主角杰西·哈奇说道，看那个用莲花、鲜花和白云装饰的花车。女主持人电影明星珍莉里接口道，花车很有震撼力，我好奇他们用多长时间打造出如此美丽的花车，这真是一个平和的团体。芝加哥最大的报纸芝加哥论坛报和 ABC 电视台都选取了法轮大法队伍的精美瞬间展现给自己的读者和观众。
美国休斯顿法轮功学员11月24日参加了第73届 HEB 感恩节大游行，向人们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法轮功学员的队伍是参加本次游行的唯一亚裔社团，由镶着金色的法轮大法好和真善人中英文的大横幅开道，随后是练功队一边行进一边展示祥和法轮功功法，其后是腰鼓队，最后是舞龙队压阵，受到了两旁观众的热烈欢呼。
加拿大温尼博士法轮功学员11月19号下午参加了全年最盛大的花车游行——圣诞花车游行，受到中西民众的欢迎。今年法轮功学员的花车的主题展示了法轮功最主要的书籍《转法轮》，即真善忍的理念。温尼伯主要媒体 CTV News 和 CBC 的报道中都报道了法轮功学员的腰鼓阵，包括一些自媒体也在网络上发布照片、视频。
在2022年圣诞节来临之际，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腰鼓队和舞狮队从11月中旬开始利用周末时间参加了周边城市和镇的圣诞游行庆典，把法轮大法的真相传给更多的民众。
法国巴黎市中心的夏特莱街区11月19号下午游人如织，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这里，向人们演示法轮功功法，讲真相，并征集签名反对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很多人都停下脚步了解真相签字。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令人发指，有的人流下了眼泪，有的人想捐款帮助法轮功学员，还有些年轻人当场与法轮功学员一起打坐。人们都想尽力支持法轮功，制止中共的迫害。
11月每周星期六下午，芬兰学员来到赫尔辛基繁华的购物中心附近传播大法真相，并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有些民众第一次听闻法轮功，也有之前已经了解过的，有主动攀谈的，有什么话都没有说主动上前签名支持反迫害的。安妮卡说，迫害一定要制止，现在的世道太多不正的东西，但我相信世界还有爱，希望自己做个更好的人。
日本广岛法轮功学员11月先后参加了可部公民馆庆典、东广岛市生涯学习庆典和市民交流庆典，弘扬法轮大法的美好，传播真相。这期间有更多的民众了解了法轮功，知道了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情况，也有的市民主动要求学练法轮功。11月19号至20号的市民交流庆典期间，法轮功学员不但表演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动作、腰鼓舞和连环话剧《神传文字》的故事，还在展会开展手工制作小莲花和交工活动。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黑龙江哈尔滨市 阿城区67岁的法轮功学员葛振华。2016年6月散发真相资料被绑架，被非法判刑7年，关押在哈尔滨市呼兰监狱，被迫害致脑出血，于2022年10月22日含冤离世。监狱通知家属时，葛振华已在哈尔滨一大二院重症监护室。监狱让家属出钱，一天需10000多，因家庭困难拿不出医疗费用，就让家属签字放弃治疗，具体迫害情况待查。
河南洛阳市偃师区沟市镇孙坡村法轮功学员孙耀庭遭受中共20多年迫害后，于今年10月11号离世，终年63岁。孙耀庭多次被绑架关押，曾被非法劳教3年，两次遭非法判刑共10年半，期间还遭拘留所、看守所多次迫害，几度被迫害至奄奄一息。
辽宁盘锦市盘山县东郭镇隐屯村82岁的法轮功学员周少堂，2021年12月份两次被非法在他家开庭，被误判监视居住1年，于2022年11月17日含冤离世。
山西太原市法轮功学员赵进忠男，被非法判10年，高伟男被非法判5年，二人都被勒索罚金，目前被非法关押在山西省晋中监狱。赵进忠、高伟等8位太原法轮功学员2019年9月7号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
河南平顶山市法轮功学员王东霞，2021年10月17日被平顶山湛河区清公路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日前被非法判刑5年，被勒索罚金10000。
天津武清区窦张庄镇周丽营村两位女法轮功学员，79岁的李宝兰和60岁的齐文博，分别被非法判刑2年1年半。今年11月18号，他们被从家中绑架到武清看守所非法关押。
吉林舒兰市吉舒街道法轮功学员孙淑芬女士，于2022年9月6日被舒兰市法院非法到她家里所谓庭审，近日获悉她被非法判刑2年，勒索罚金2000元。
请听时事评论，用行动悔罪消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6日。中国5000年神传文化博大精深，而敬天信神的理念使得中国人的信仰与道德薪火相传。生活中，人们处处都能见到上天对世人的看护与保护。敬神为善者得福报，以鼓励其继续做得更好。诽谤佛法为恶者招祸端，警醒其走回为善之路，从而改变厄运。很多人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所以做了错事或恶事后会忏悔改过，从而避免天谴。然而从古到今，上天一直在向世人昭示着一个道理，那就是忏悔要趁早，特别是要在人还活着的时候。在中国古代，有一个书生想见鬼并邀请鬼喝酒的故事。话说雨过天晴，明月高悬，一位书生叫仆人带一坛酒来到坟冢间，环顾四周后大喊：如此清朗的夜晚独自饮酒，令人感到特别寂寞，九泉之下的各位朋友，有谁愿意来与我共饮的吗？不一会儿，有闪闪鬼火在草际间出没，相距1丈的地方隐约发出呜呜的声音，并且停留在远处不肯靠近。书生默默地数了一下，大约有10多个身影，便用大碗盛满酒向他们洒去。群鬼俯身去闻地上的酒气，有一个鬼称赞好酒， 请求书生再赏一些。书生一边洒酒一边问，各位何以不去轮回转世呢？鬼说，善根为民者能转生，恶贯满盈的下地狱。我们这13人罪恶尚未盈满，等待轮回者有4人，陷于业果的报应不得轮回的有9人。书生问，那为何不忏悔来求得解脱呢？鬼说，忏悔必须在未死之前，死后便无着力处可以努力了。酒洒光后，书生举起酒坛给鬼看，众鬼于是歪歪斜斜地各自离去。其中一个鬼回头叮咛书生说，我们这些恶鬼得到你的酒喝，实在没有什么能报答，仅以一句话奉赠您，忏悔须在活着的时候。时间来到现代，1999年以来，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并威逼利诱公检法司与610人员追随迫害，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造谣抹黑，开除公职，抄家绑架，酷刑折磨，甚至活摘器官。多少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即便如此，法轮功修炼者仍然无怨无恨，顶着迫害的压力，坚持不懈向迫害者讲真相，目的就是希望公检法司人员不要在善恶有报的天谴中充当中共的替罪羊。据明慧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中共各级官员、警察、普通市民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事件屡见不鲜，还有自己作恶殃及家人的，已有20000多人的恶报实例被曝出。重庆市江津区贾四镇派出所所长周立波多次参与迫害法轮功，面对法轮功学员一再劝善而不悔改。在2010年12月16日，年仅40多岁的周立波痛苦不堪地死在医院的病床上。据当时医生讲，周立波临死时哀叫，我不再整法轮功了，饶了我，饶了我吧。周立波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才明白自己是迫害法轮功遭了天谴，可惜为时已晚，因为忏悔须在活着的时候。某地东城区派出所由市公安局派来一名新所长 C 所长迫害法轮功非常卖力，对辖区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罚款、跟踪、盯梢、劳教，全派出所的人因迫害法轮功而忙得团团转。因卖力迫害法轮功， C 所长被市局授予所谓先进者的称谓。然而就在他等着升迁的时候，却在医院查出得了胃癌。 C 所长吓坏了，万念俱灰。这时他突然想起法轮功学员给他讲，迫害大法有罪，善恶有报是天理。他心里想着，难道自己真是遭恶报了吗？他连夜跑到办公室，把收缴的法轮功书籍、光盘、小册子都偷偷地拿回自己的家里，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越看越觉得法轮功师父说得好，有道理。他开始后悔自己干的那些迫害法轮功的事。就在 C 所长等待做手术的期间，他有空就看法轮功真相光盘，找法轮功学员解答心中的疑惑。这时他真正明白了法轮大法是佛法，更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了。他不再干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了， 开始用行动赎罪。有举报法轮功的事，他就装作没听见。有人打电话来要求派车去拉被抓的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他就说，哪有车，别瞎忙了，放了吧。他亲自打电话通知本辖区遭非法罚款的法轮功学员来把钱领回去。他还通过熟人托关系，把一位将要送劳教的老年法轮功学员用在外就医的方式放回家，等等，类似的事情做了不少。不知不觉中， C 所长发现难忍的胃疼消失了，感觉全身有力气，胃口大开，吃什么都香。上医院一检查，呵，这胃癌痊愈了。他那个高兴啊，就别提了。他跟自己的助手老唐说了自己癌症好了的经过。老唐对 C 所长说，你知道前两任所长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不积极？ C 所长摇摇头，问老唐到底是为什么。老唐说，第一任所长的母亲和嫂子都练法轮功，这个所长经常跟我们说，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如果都练了法轮功，国家就不腐败了。这个所长的母亲也跟他说，就是工作丢了也不干这伤天害理的事，干了就跟他脱离母子关系。后来这所长被上调到省厅了。这第二任所长老秦对法轮功的事更是不沾，还说三尺头上有神灵，自己要为儿子孙子积德。一年后，老秦走后门办了内退，退休工资比上班时拿的还多，都说他有福气，办退休踩在点儿上了。后来才知道，原来老秦的儿子媳妇都练法轮功，是他儿子媳妇劝他提前退休的。古人讲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世间种种灾祸、瘟疫流行等等，是因为世间有重大的冤情。古代有窦娥冤和东海孝妇冤案，导致三年旱灾，直到冤案昭雪后天降甘霖。以史为镜，明得失。那么今天大瘟疫下的人们是不是应该反思，自己在法轮功被迫害的23年里，有没有漠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认为迫害法轮功与己无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甚至助纣为虐。孟子说，人与生俱来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孟子还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大意是说，反思自省，忏悔改过，舍去不好的心，才能消去疾病灾祸，得到真正的幸福康宁。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心而不正直，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8日。近来大陆国内出现很多上街抗议的行为，我想大法弟子都能理解，这是疫情出现后中共引以为荣的样板措施的必然后果，也是中共终结过程中应该出现的一幕。个人理解，中共从封城武汉开始的防疫措施， 虽然曾被其吹嘘为集权控制的优势，也曾一时间被国际社会一些国家效仿，但毕竟国际社会的人是有基本人权的，很多人还是很理性的，对不理性的行为能够识别，不盲从，不人云亦云。而中共的集权绝非只用在抗议上，中共的出发点和目的是控制，从来都是控制，控制民众的一切，特别是基本生存权和基本人权。中共的严酷控制是其一贯的生存危机和邪恶本质所致，曾在公私合营、土改、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迫害少数民族等等一系列运动中残酷展现。只是每次运动所要搞定的对象不同而已，这次以防疫为由的清零，则让所有中国人都身临其境地尝到了被严控的滋味，看到了中共无视人命的冷酷与邪恶。但不得不说，也许更邪恶的一幕还没到来，那就是严控失控之后的严打。严控和严打都是中共的惯用手法，这20年来搞的高科技互联网监控、大数摄像头、大数据，也会让中共的严打更加方便。所幸随着科技的发展，中国民众也不再是中共的笼中之物，虽然恐惧还在，虽然很多人还未彻底认清中共，但他们已不愿再做任中共宰割的羔羊。很多墙内的民众已经学会熟练使用翻墙工具，很多到海外的民众在言论自由环境中渐渐苏醒，中共言论封锁、信息封锁的高墙已经无法继续严控民众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有些人当初看到别人的基本自由被剥夺时，选择了相信中共的宣传，所谓别人肯定有问题，所以才被政府镇压。但是随着六四真相、法轮功真相的日益普及，随着中共以抗议为名继续严控民众，人们不想继续生活在中共谎言和自欺欺人之中了。全国各地都有人走上街头公开抗议中共，包括直接提出让中共协党下台。从这个角度讲，六四学生的血、法轮功学员的血、清零中被饿死病死的人们的性命，铺就了今天更多中国人的觉醒之路。中共的覆灭正在加速，但借用老毛和马克思主义的话说，任何统治者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通常革命和社会变革是难以回避的，中共是反神、反天、反宇宙的帝王，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不反抗其实成全的是中共。对于中国民众，我们修炼人肯定关心、理解和支持，因为他们是宇宙中非常珍贵的生命，但修炼人不政治，这一点我们是必须坚守的。我们从道义上支持他们认清中共本质，理解他们汇入把中共这个邪党送入坟墓的努力，提醒他们恢复传统道德理念，帮助他们认识到真善忍的美好。但我们不掺和人中的恩怨是非，不卷入党派之争、个人政治利益之争，我们身在世间，心在世外，所以也没有政治主张、政治纲领。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世人的终极福祉。我们揭露中共，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讲真善忍的美好，并不是为了搞垮中共。中共的灭亡是天意，是其作恶多端、恶贯满盈的后果，是历史的必然。我们讲真相是为了让世人认清中共的本质，不再对中共抱有任何幻想，不再把自己与中共绑在一起，不随中共而事。个人想法仅供参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修，您经常实修了吗？》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5号。近一段时间，
我发现了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我接触到的或听到的很多同修出现了不正确状态。有的同修修炼晃晃荡荡，感觉要修不下去的，有正陷入严重病业状态的，有因病业迫害离世的，给周边众生得救造成了困难。以上种种不正确状态的同修比例还不小，我感到震惊，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近期看了交流文章，说说大部分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我也有同感，可能真是因为我们很多人没有修好。我发现的一个重要的点就是，我们的实修情况不是很好。下面详细谈一谈。一，我的一些修炼经历。2007年，师父发表了《红银二》，其中一首诗《理智醒觉》引起了我的注意。师父在《红银二》《理智醒觉》中说，少息自省天正念，明息不足再精进。我就思考，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呢？是要指导我们什么呢？通过领悟这首诗，我决定在每天晚上利用一小段时间，对自己一天中经历的事情在法上衡量一遍，是否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被我遗漏了。结果我总能发现自己做的不好的地方，并找到是我有哪颗或哪几颗执着心而造成的没做好。而后更神奇的是，转过天或过一两天，就会突然发生事情又触及到这个执着心，我瞬间就发现了它并做好了。就这样不断地找到执着心，又不断地做到做好。那段时间我的修炼简直是突飞猛进，层次提高的速度及身体感觉上的变化让我自己震惊，那种状态没法形容。我们大法修炼修得真是太快了，如果真修实修，真的是提升速度太快了，都不是坐飞机斜着往上飞，而是坐火箭直着往上飞，甚至比坐火箭的速度快多了，那可是突破层层天体宇宙啊。通过不断的实修，我发现大法太玄妙了，师父的话都是有的放矢的，不是随便说的。比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举个例子，有这么个人，一上班听到两个人说他坏话，说得很难听，气就不打一处来。有一段时间我的修炼状态很好，遇到矛盾的时候，我一向内找，一下子这个矛盾是哪几颗执着心触发的就出现在脑海里，发现生气有时也不是由一颗执着心触发的。修炼虽然苦，但真的挺有意思的。但是我却发现很多同修不会修，修得稀里糊涂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可能有以下几点原因。二，不实修的表现及原因。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希望大家回去抓紧时间实修。我理解，法都讲给我们了，剩下的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提高，需要每个人抓紧实修。可见实修就是我们修炼人要做好的。那么不实修有哪些表现及我认识到的原因是什么呢？下面说一下，肯定说不了那么全面，想到哪儿说哪儿。一，我发现一些同修真是糊涂春秋，稀里糊涂的修，稀里糊涂的混，也不见他实修，见面了也谈不出如何提高了心性的修炼体会，唠家常嗑却滔滔不绝来了精神。去年有个学员不修了，把书交给了我。这个学员学了20来年了，居然不信有神。听到他说这话时，我真是震惊不已。他就是为身体好而来的， 而且在大法中也受益了，最近修不下去了。这里边突出一个问题，有一些人身在修炼的群体中，却没进大法的门。其实这也不足为奇。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抱着各种有求的目的来学功、学大法，那你什么都学不到的。我理解，修炼的基点没有摆正，就是还没有真修。连真修都不是，是很难做好实修的。师父给了很多人走进大法的机会，但一些人至今没有改变根本上的认识，也就是根本执着还没有去。二，有些同修的个别执着心长期不去，不敢面对或不能严肃面对，或意识不到执着，造成层次提高停滞不前。我理解，我们修炼中提高层次，每个层次中要把要去的执着心去掉后，才能进入下一层次继续修。但是有些人对有的执着心就是不去修，或者意识不到，好不容易修了一次，提高了一点层次，就又在那一层次中徘徊不前，修得很慢很慢。这里有一个重要外因，我们的修炼中存在着旧势力干扰的因素。我的一点体会，旧势力给每个修炼人都安排了一个甚至几个非常大的执着心，是他们有意培养的执着心。我的一个执着心，我都感觉是从前世带过来的，经过了前世，也许前几世的培养，今生也经过了各种巧妙的安排培养，让我在这个执着心上修得很苦，简直需要我看住一丝一念才有可能闯过，真的太难了。因为这个执着心被分隔了很多层，几乎像每一层次都有。我想其他同修也会面临这一大难吧。有的同修在名上非常重，有的在利上非常重，有的在亲情上非常重，有的显示心非常重，有的脾气特别大，等等等等。举个例子，我接触到的一个同修，欢喜心非常重，再加上他修炼前一直说一不二，很强势，这些给他自己修炼带来了巨难。他一开始修炼不长时间，全身的病都没了，非常兴奋，弘法讲真相冲在前面，那种对大法坚定的心确实可敬。但是他太极端了，把自己的房子卖了，换成钱弘法讲真相用了，现在只好住在女儿的房子里。他学法不久就直接把肉戒了，鸡蛋都不吃，跟女儿一起吃饭得分开勺子做菜，等等等等，做了很多极端的事，以致一些亲人，包括亲人同修都躲着他。到现在几年了，他走不了路，腿软但不疼，就是走不了，得推小车走。去年我跟他交流后，他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了，但改正还需要真正实修的过程才能正过来。一个对大法非常坚定的同修，不跑偏可能会修得非常好，却不慎跑偏了二十多年。执着心长期不去造成的后果很大，会使自己修炼的信心不足，会造成自己修懵了，以致不会修了，会加大磨难，以让你发现执着心。被执着心带动做了错事，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甚至巨难，长期修不上去，到最后可能就要面临大浪淘沙。三，我们要做好的三件事都得做好，哪一件没做好都会出大问题。一，学好法。没有学好法的表现很多，有学法时抠法的内涵的，学法时图速度快赶进度的，不入心，有的学法时还带着显示心，看我读得多流利多好，还带着感情呢。 我有一小段时期学法时图速度，不读出表面意思，虽然不读错字，但已经不是主意识在学了，很危险。我意识到后及时纠正了过来。这点很重要。其实我发现，比如我《论语》背得很熟，一边背着《论语》，字还不背错，但心却可以去想其他事情。就是说，背法也可以溜号不入心。所以提醒同修，学法背法时，一定要清晰地知道每一句话的表面意思，不要错误地以为自己没读错、没背错，就是正确的在学法了。如果学法的方式偏离了，短时间不一定看出问题，但时间一长，问题就大发了。二，发正念也不简单，也得在法上。以前有同修发正念喊出声来，发狠，带着一定的仇恨心理，也有用力在掌上，好像使些力气才有劲儿，但其实就是意念指挥功能神通，要符合神的状态。如果一直以一种不太正确的方式做，邪恶清除不掉，也会导致很大的问题。三，讲真相救度众生是我们的使命责任。大法弟子的修炼要带领众生走过劫难的，将来成就宇宙中最特殊的生命。我在修炼中有一点体悟，我修炼一段时间，当一座讲真相救人的事时，层次才能提高，只修心是不行的。这个层次的提高中要加入正实法救度众生的因素。但这件事上又出现这样一个极端，有一些劝三退做得多的、做得好的同修，以为劝三退就是修炼了，退得越多就是修得越好，自我感觉良好，非常强势，从不让人说，也没见他认过错。有时指出他的问题时，他一看自己这儿确实有问题，他不给你正面说这个问题，他马上指出你的不足，就是换个方向给顶回去了。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很多神在我耳边讲，你们大法弟子不能被说，一说就炸，说也不能说，怎么行？不能被人说，怎么修？这叫什么修炼人？等等等等。师父这段讲法已经讲了很多年了，有些人还是那样，太可怕了。修炼也不能只修怕心等几个心就行了，自私、看不起别人、显示心等是不是也得去啊？这样的同修，他周围的同修也请注意，不要再捧着他或崇拜他，尽量帮他卸下那种傲慢与偏执。很多同修确实很忙，忙字，左边竖心旁，右边一个王字。我理解是因忙而心死，即正念死。有些同修全身心地投入救人中，顾不得吃，顾不得喝，睡觉都很少，精神可嘉，但也请抽点时间沉静一下自己。三，一点建议。建议同修经常地反省自己，经常地向内找自己的执着心，就能使自己经常修正自己的航向，避免偏航而不自知。我真的感到有些人已经好久没有修心了，谈不出啥提高心性的体会。咱就不说平时无风无浪的就没向内找，最起码跟别人都发生矛盾了，总得找一找自己吧。两个人有矛盾了，肯定双方都有要修的，甚至第三者看到的人都得找找自己为什么看到了呢？今天读了一篇2022年欧洲法会的交流文章，2022年再祝神运保安的心得体会。看到同修交流了他祝神运演出一起救人的过程中， 不断思考、修心、提高自己，还随时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干扰因素，完整的做好正法修炼中三件事的过程。看着同修那股认真劲儿，干得越来越起劲，修得越来越好，我非常开心，替他高兴。真心希望更多的同修能在这次开天辟地没有的正法修炼机缘中实修自己，做得更好。我们一起圆满随师还。一点个人的认识，不足之处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小道消息说起，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5日。先引用一名从大陆到美国并已入籍的学员的三条意见。第一条，每次听明慧批评大陆来的学员就有点不舒服，可能师父还是通过各种形式暴露我的执着吧。大陆人总是被批评，我确实应该先找自己，但既然提到了小道消息的问题想解决，我的思路是，山上的情况只有在山上的人清楚，如果他们自己不说，大陆来的人如何会知道？怎么传这个小道消息？不会像瘟疫的传播一样，总也找不到零号病人。第二条，我觉得长期以来，大家对大陆来的党文化过于包容、纵容，才会使其一直泛滥至今。我也是，长期对这些不良现象躲避不及的样子不愿理会，总是把维护表面的友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不想刻意针对别人，但对方并不领情，有问题的人反而非常飞扬跋扈，越发蹬鼻子上脸。很多西人也是，大家都很尊重他人，如果别人有党文化也是一再退让避让，但并未使对方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反而更加自我，无所顾忌。第三条，另外，如果发现大陆来的往大陆传小道消息，那就撤职，切断他们跟山上的联系，或者换其他心性好的人接管，不是来得更有效吗？我其实是说，一篇通知可能不足以改变他们，如果不给他们实质的惩罚，他们就不会认识到传播小道消息的严重性，过一段时间大家就忘了这个通知，还是依然我行我素，怎么办？党文化造成的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思想变异，从出生在家学的是党文化，上学被灌输的是党文化，工作了更继续加强和练就那一套套言行，无论听到看到什么，先经过党文化给灌输的那些观念，然后以此为依据的言行都带着那些物质。怎么办？靠惩罚，惩罚是让人承担后果的方式之一，但强制改变不了人心，法律和规定多如牛毛，就是这么来的。在西方，公司员工入职时通常要签会对公司内部信息保密的文件，但这对个人目的为上、知道一切、时时给别人下定义的人效果如何呢？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你有你的千条妙计，我有我的一定之规，你对我有什么用？什么人我都能搞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言行是心性和观念的反应。在西方社会，有多少人愿意向知道一切的人自取其辱呢？而抱着知道一切的心态的，有哪个是想听批评和反馈的呢？问题摆在台面上了。当然，这里说大陆到海外的学员给海外制造了许多以前没有的麻烦，并不等于说海外的学员就都修得好，不好的物质装在谁的思想里不去掉，都会起到不好的作用，多去掉一点好一点。热衷于小道消息，习惯性地认为自己绝对正确，知道和需要知道一切， 这些表现背后的那些根去掉了，表面才会彻底改观。特别是修炼人，修的就是自己而不是别人啊。个人认识，仅供参考。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